是吧？所以第六章给我们看到非利士人都有觉悟，因为太痛苦了啊，弄得全国上下都不安，所以逼着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所以我们就取一个题目，就是悔改认罪送回约柜，亲自送回去，五个首领都跟着作为代表。因为腓力斯一共就五个城市，五个城市五个首领，五个首领都得认罪，一个个都要认罪，是吧？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看第六章。好，现在我们就看第六章。第六章的题目再说一遍，悔改认罪送回约柜，悔改认罪送回约柜。那么第一段就是腓力士的首领商量要把约柜啊，要献上赔罪的礼啊，送回，一直送到博士曼，是一节到十八节。我们看这个第一段，一节到十八节，他们商量的结果就是知道我们有罪，所以我们今天只有认罪悔改，现场赔罪的礼我们才能够送去。我们现在看第六章，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力士人之地七个月，腓力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啊，这个要商量商量。他们就说了，如果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送回来的话，不可空空的送去啊，不是空空的送回去，必要给他献上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现在他们要求的是痊愈呀，个个都生痔疮，那么多痛苦啊。约柜送走了，他们还是没有得痊愈，所以希望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我们，就说明神的手一直在他们身上，而且重重的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受到惩罚。腓力士人就说了，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具体怎么做呢？他们就回答了，当照腓力士首领的数目，几个人呢？六个首领，六个城市，六个首领，所以我们要照着这个，我说错了，五个是吧？五个首领，赔什么？为赔罪的礼物，所以要五份。他们回答说，当照腓力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这一个金老鼠前一张没提，实际上啊都在搅扰他们，搅扰的他们不安，身上长痔疮，家里老鼠窜来窜去啊，这个是田间的老鼠，哪儿都有，你说他痛苦不痛苦啊？五个金老鼠，五个金痔疮，为什么五个？因为五个首领代表五个城市。五个金老鼠为什么进老鼠呢？因为老鼠啊在为患，老鼠为患啊，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是搅扰不安，所以我们就暂时的起这么个名字吧。一个是金痔疮，代表什么意思？心理刚硬，心理刚硬，你一定长痔疮。他们为什么长痔疮啊？拒绝嘛，不高兴嘛，心理刚硬啊。那么金老鼠是什么意思呢？老鼠我们知道为患呢，就是哪儿都跑，代表什么意思？抗这个什么搅扰不安，一个心理刚硬，一个搅扰不安。老鼠啊哪儿都有，你不是闹得你搅扰不安，是吧？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首领也遭灾，是众人遭灾，连首领都不能幸免，都遭灾。 所以现在遭灾，结果怎么样？我们要悔改，所以就做了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像是什么意思？让你深深的认识你自己的本相，这相就是本相。我们常常对自己的老我、自己的罪恶不认识，要认识这个本相，所以要做的像实实在在是个金痔疮的样子，是个金老鼠的样子，就代表我，是吧？代表我们这个腓力士的首领，五个啊，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老鼠的奖，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你看看，不信主的人呢，腓力士尚且懂得，我们今天呢，我们不能再得罪神了，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倾斜，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他们想想以色列人的历史就知道了，是吧？埃及人是怎么样的刚硬，抵挡神啊，不放以色列人，结果受到大灾，受到大灾。所以可不能再像埃及人、法老一样啊！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现在你们应当啊，把什么呀，造一辆新车。这个新车对腓力士来讲没有不对，是吧？车快一点嘛，是不是？所以啊，他们造了一个新车，而且呢，用两只未曾负轭的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有车就得有牛啊，没有牛怎么拉呀？这么远的路也不能够这个腓力士人自己来拉这个车，所以有车还有牛，这两个牛完全是牺牲，完全是牺牲。所以说，有这样的工人，肯不肯啊？把小牛犊关在家里，舍己的、牺牲的，要把这个车要一直拉向博士曼。这是一种牺牲舍己啊，所以有一辆新车，有两只未曾负轭啊，是从来没有负过轭的啊，而且呢是有乳的母牛，就说明刚刚生完小牛。但是呢，小牛要关在家里，你不能带着牛犊出去，什么要舍己，要牺牲，要撇下，离开自己所亲爱的。结果呢，把这两个牛就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所以这就叫这两个牛的光景啊。所以这两个牛最后是被献上，完全牺牲，代表我们今天要走十字架的路，要这样的舍己牺牲，甘心乐意为了把约柜送回来，要把赔罪的礼也送上来啊，这是一件美事。谁肯这样做？这是两个牛，两个牛，是吧？哎，牛犊吧要放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啊，免得丢了呀，要装在匣子里，放在柜旁啊，这个将柜送去啊，是这样的安排好了。他们要看看啊，他们呢啊，腓力士人也不一定都有信心，所以他们说好像求一个凭据的意思。所以我们看看，如果啊，这个牛啊是执行以色列的境界，一直到波士麦去，这个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若不然，那可以啊，知道就不是他的手啊来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所以他们要弄清楚啊，清清楚楚这件事啊。如果是真的执行大道，不偏左右，一直送到底。就说明什么？说明是啊，是我们有罪啊，他们也说明是上帝悦纳了他们的意思 底下，这就是到第十节，腓力士人就怎么样，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所以你要把这个约柜送回去，你必须要甘心，要牺牲，要套在车上，没有自己的自由，甘心乐意舍己牺牲，就为了把约柜送回来，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这个滋味也是不好受的，自己所亲爱的刚刚生下来的小牛犊不能够跟着走，要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和金制装的像，为什么像啊？认识自己的本相。我们常常对自己不够认识，可憎可恨，多么误会，多么的拒绝，多么的刚硬。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本相，所以做成像一样的东西来赔罪，像的一个盒子都放在车上，都放在车上然后呢，牛直行大道往波士麦去，直行大道，不偏左右，一直往前行所以这就是两个牛犊啊，实在可以代表今天时代的工人体会神的心，为了约柜送回来要付代价，要牺牲，要舍己，要甘心。结果一面走怎么样，一面叫，这条路艰难，有的时候要流眼泪，有时候要呼喊要叫不偏左右，直行大道，你不能偏左，你不能偏右，不能半路又走路飞飞，是吧？腓力士的首领跟在后面，谦谦卑卑去赔罪，所以每一个首领都跟在后面，表示我们来赔罪，来认罪，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他们的目标就是到博士麦这博士麦是以色列边境的一个城市，也要送到头，送到底。伯特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所以以色列人看见约柜就欢喜，约柜代表神约柜能够接回来，他们感恩欢喜大大欢喜车到了伯特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这个磐石很好，就可以把约柜放在上面。他们就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在神的面前，献给耶和华为燔祭。什么是燔祭？燔祭就是赎罪的意思。燔祭是奉献的意思，但是根本的意思是赎罪的意思献为燔祭所以这就两只牛彻底的把自己献给神了，献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都摆在那里清清楚楚一共是五个代表五个人，五个领袖，那个大磐石上。当日伯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是吧？献给神。燔祭是赎罪，平安祭是代表向神有感恩的心，感谢的意思。这是伯士麦人代表着要把这个感恩祭也要献上有赎罪还要感恩。所以这就是腓力士人首领所做的事，这样做是对的。他们为了什么？为了要得平安，要得医治，要认罪，要悔改，要赔罪，要把自己的本相露出来。所以我们认罪是不是这么彻底？彻底到把自己的本相都露出来，我就是金痔疮，我就是金老鼠，这两样 是吧？一个是金痔疮，一个是金老鼠，一个是心里不安，心里刚硬，这是金痔疮。金老鼠是什么意思？金老鼠就是啊，搅扰不安，搅扰不安呐、搅扰啊，就是金老鼠啊，到处窜来窜去，让你搅扰不安。金痔疮呢，你在你的身上你疼痛难受，为什么？因为心里刚硬，心里刚硬就是金痔疮。金老鼠就是搅扰不安，多么痛苦啊！这次呢，要把它送去，要送去，是吧？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后面，是吧？十五节说，把这个东西都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就献上祭了，献祭向神献，啊，献上嘛，赎罪祭，献上平安祭，啊，献给神，啊，底下腓力斯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什么意思？他们认罪悔改了，已经把他送回了，把约柜送回来了，就没有事情了，所以他们就回去了。腓力斯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痔疮，啊，金痔疮，啊的像，就是这些。底下再提一下，为什么清清楚楚是代表哪五个首领？下面又再提一下，他们不是要回去了吗？那现在告诉我们第十七节再强调，腓力斯人献给耶和华作为赔罪的金痔疮像。就是这些，一个是为亚斯图人，一个是为加萨，一个是为亚斯基伦，一个是为加特，啊，都是什么？还有个就是以格伦，一共是五个首领。五个首领再次提到，金老鼠的数目是照着腓力斯五个首领的诚意。前面讲到五个痔疮。现在讲了五个金老鼠，金老鼠什么意思？五个城市，啊，五个首领的城市，就是坚固的城，啊，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直到今日还在波斯麦，啊，波斯麦人呢、约书亚的田间，啊，就是当时就放在这个地方。最后一段就说约柜啊，为什么放到了基列野林？这是最后一段。最后一段讲什么？讲到博士麦人上官约柜，以至于得罪神受罚。啊，这是最后一段的意思。十九节，博士麦人上官约柜受罚，十九到二十一，这是最后一段。所以从这一段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你违背了神的律法，你不照着神的话去做啊，你上官，什么叫上官呢？轻轻易易的要去看啊，这官呢，上官就是去看，去看看约柜什么样子啊，啊，去好奇，这个代表是不敬畏神，好奇啊。自己的心里的想法，所以这些怎么样，结果就受到神的惩罚。应该不应该受惩罚？应该，因为神是轻慢，神明明的，请大家看一下啊，在民数记第四章，民数记的第四章两处提到不可以上官，更不可以去摸。民数记的第四章，所以神的律法每一条我们都要注意，你不能够随便的啊去得罪神，随便的去看去摸是都不可以的，是吧？在民数记的第四章，第四章一个是在民数记第四章的十五节，十五节啊。还有就是二十节，十五节我们念一下啊。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的器具遮盖完了， 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什么莫生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个物件是哥辖子孙所当抬的，连亚伦的子孙、哥辖的子孙都不能随便的看、随便的摸。二十节，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这里讲的多清楚，不可以摸，不可以观看，怎么样？大卫时代要把约柜接回来，结果怎么样？啊，乌撒伸手去扶住约柜，你摸了，约柜代表神，你不能动自己的手，这叫乌撒的手，是吧？这一次呢，不是外人上官约柜，所以既然说不但不可以摸，也不可以随便的看，这就是好奇，哎，我去看看吧，这里都什么样子？你不能这样，是吧？让你抬，你只能抬，只能抬，不能看。这是对神一个敬畏的心，尊重的心，因为是代表神，约柜是代表神，所以不能够随便，所以这个实在是对于今天我们末世的人也同样是警戒。有人就要好奇，哎呀，我要听听，要看看，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听的不要听，随便批评论断这都不可以，是不是？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最后一段，就是从第十九节开始。十九节，耶和华因伯什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为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应该哀哭，应该悔改，大家都要站定。伯什麦人说，谁能够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施力呢？这个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哪里去呢？他们在商量，是吧？所以害怕，对神有惧怕的心，如同大卫也是这样的，是吧？也不敢继续的抬，结果怎么样？结果就送到俄别以东家了。这里是送到哪里？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野林的居民。基列野林我们知道它是基遍的四个大城之一，基遍我们知道已经投降了嘛，是吧？就是以色列人，等于是以色列人一样嘛。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所以基列野林人就蒙恩了，所以说基列野人就告诉你，约柜一直在基列野林，直到大卫的时代，直到大卫这经过了这个撒母耳的时代，约柜蒙恩，以色列人也因着约柜而蒙恩。以后呢，到了大卫的时代，真正的想到了神的约柜，心里爱慕神的圣殿，也爱慕神的约柜。所以大卫在没有建殿，他的儿子建殿，他要建殿，神不要他建殿。以后他儿子建殿，在所罗门没有建殿之前，大卫先把约柜接回来，放在耶路撒冷，给他安排一个居所，一个地方，支搭一个地方，一个帐篷，给约柜有一个安息的地方。这就是大卫所做的事，是吧？所以一直到这里为止，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因为不敬畏神，擅观约柜，是不是？开头很高兴，但是现在不能够，所以结果七十个人呢被杀，所以真是何等的警戒，让我们深深的受警戒。我们要敬畏主，所以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这是今天的这个箴言。敬畏耶和华大有依靠，儿女都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是吧？你不惧死亡，最后呢怎么样？你看他们死了这么多人，原因是什么？不敬畏神。敬畏神非常重要，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主是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要受警戒，要受警戒，高兴高兴，结果忽然间他们行了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波斯麦人不够敬畏神，是吧？所以我们常常也是这样，一点小事觉得没有关系，你今天触犯了神，是不是？连亚伦连哥辖子孙都不能随便的观看，随便的什么，随便的去摸，是不是？你只能抬，你不能做别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说神的工作不要我们摸的，我们不要摸，我们不要随便的看啊！有人就随便啊，这个不占地位啊，不服权柄，以至于随便，这个随便就不好，是吧？所以我们都要受警戒啊！所以今天两章圣经给我们看到，腓力士人尚且知道悔改、认罪、赔罪的理，是吧？金痔疮、金老鼠代表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应该领会，让我们知道，他们有什么有不敬畏神的地方，所以他们心里刚硬啊，心里刚硬，心里刚硬生痔疮啊。为什么遭到搅扰不安？就是老鼠乱窜，老鼠害他们啊，所以要把金痔疮、金老鼠做成像，带着送到神那里，表示悔改，表示悔改，是吧？腓力士人尚且悔改，所以我们更要悔改，常常要悔改，是吧？敬畏神，从不敬畏神，我们要敬畏神，你就不生痔疮，就不至于老鼠乱窜，是吧？要不那个心里刚硬，拒绝救恩，所以现在他们不敢了。我们现在要悔改，要送回来，是吧？所以，这两只母牛非常宝贵，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肯在这个时代甘心牺牲舍己，能够负轭靠在车上，把这个车一直送回到波斯曼，把约柜送回来，把腓力士人赔罪的地也送回来。所以这两个母牛是有所牺牲，肯付代价，是值得的。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的宝贵，我们今天就到此。